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57首。157首。掌中的立足，在地不天，赞美保护，世上难免有愁困苦，在风里面平安稳固。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垂前生命，这些神光，我的无论海洋，耶稣同在，这些神光。天父啊，你我的天，我是你是全主慈爱，如今生活在我心怀，我愿我永远不改，我看你我在我的主之前生命就是生活，我愿我的我愿海洋也是同在，这是生活，无论往何地方，高山谷底，山河海浪，我是大雾，我是超凡，耶稣同在，就是神光。哦，哈利路亚，赞美主，最前生命就是神光。无论谷底，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神光。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78篇。诗篇的78篇是一首非常长的诗，诗人在诗歌里面清楚地谈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乍看之下，人类的历史好像只是人类的作为，但是神才是掌管这一切的幕后的导演。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到作者怎么样的去描绘了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神和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互动。我想要用2次的家庭祭坛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诗。那我们在今天呢，就一起来看诗篇的78篇的1到33节。78篇1到33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号召他们仰望神，忘记神的作为，为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雷。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 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的追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快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才继续34节以及以下的经文。我们先来看1-4节，诗人在这里呼吁百姓来留心听他口中所说的话。历史的内容成为了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话，除了是家族的记忆，也是民族的精神遗产。如果在历史里面没有宝贵的一些教训，如果历史里面没有感动人心的经历，这些历史当然也不会被人纪念和传颂。所以作者在这里呢，也会特别强调在这段历史里面值得留意的内容，是神对于百姓的奇妙的作为。当然这也引起了读者或者是听众对于这首诗歌内容的兴趣。这时候让我们来留意一下第二节，在这里呢，作者谈到他要说比喻和谜语，那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他是在讲故事或者是出考题给他的听众。这里的谜语并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些考人的联想能力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幽默搞笑的那些问题。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种神向他的百姓传达讯息的方式。当神用比喻或者是谜语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把他要传达的讯息告诉百姓，这些方式呢，其实就把话语的诠释权交给了一些神的工人，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讯息是封印的。这当然也会产生了一大多数的百姓对于那些特别的神的工人的依赖。比如说但以理之所以出众，就是因为他可以解梦和谜语。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5-8节，在这里呢，作者就谈到了他为什么会说选民的历史其实是神的美德和奇妙的作为。关键就在于神虽然知道他的百姓会出现在第8节那样的糟糕的状况，但是神依旧给他们机会。作者要强调的重点是神所设立的律法。从第6和第7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律法 让百姓知道生死祸福都在乎他们如何借由律法来跟神维持正常的关系。律法的传承可以确保一代又一代的人继续维持在圣约里面，甚至可以因为不会重蹈覆辙而不断的进步。所以这两段都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绝对有必要把信仰当成是我们要世代传承的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到第十一节。在第九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法莲的子孙虽然带着武器，却在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亚萨是大卫统治时期的宫廷乐师。如果我们打算从圣经里面的事迹去看有哪一次是以法莲人懦弱的逃跑，这可能要费一番功夫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以法莲可能都是以骁勇善战而闻名的。比如说我们在之前一起来欣赏诗篇的83篇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以法莲人主动出击，还打败了米甸的两个首领。所以或许九到十一节并不是指着特定的一个历史的事件里面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如果我们把九到十一节看成是一个小段落，而十到十一节又是对于第九节的补述的话，那第九节就是以战场上的一些画面来象征一些人在属灵的战争里面的表现。我们在之前也谈过，当约瑟的两个儿子分别产生了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这个就形同约瑟继承了长子的实权，才让约瑟的两个儿子有办法像他们的和他们的叔伯有一样的辈分。也因着雅各在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双手交叉，所以长子的福气给了次子以法莲。以法莲一直都是百姓当中带头的支派，例如接续摩西的带领工作的约书亚就是以法莲人。所以在圣经当中常常也会以以法莲来接待所有的以色列人。那如果我们顺着12节以下的下文来看，那当然以以法莲来接待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应该就是这里的用法。所以这里的作者以以法莲在战场上逃跑没有办法去发挥他们手上的武器装备，来让人意会得到了神的律法和道理的人，以及看过神奇妙作为的人，如果不去遵守神的命令，这些律法和神的作为没有办法发挥他们应有的效能。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而是因为被托付的人在信仰的考验的时候懦弱。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12节以下的这些历史里面的事迹。12到16节作者谈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在旷野里面的经历，这里列举了一些神的作为。13节所说的是当百姓发现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神使大海分开显出 百姓可以走的路来。十四节说的是上古时代的卫星导航，所以百姓啊，白天知道该怎么走，晚上的时候就算没有电没有灯也不会乌漆嘛黑看不到东西。十五和十六节说的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不会依赖绿洲等水源而限制了他们的路程，因为神使他们在任何地方包括没有水源的地方都有水可以喝，这些都是明显不过的神的作为。但是这些百姓呢竟然出现了十七到二十节里面的这种表现，所以十七十八节这里谈到他们试探神和得罪神，十九和二十节就让我们看到百姓是怎么样的去解读神使磐水涌出水来的这个事迹。他们不只没有因为神照顾他们的需要而感恩，反而还用挑衅的口吻，好像神有能力神就一定要听从百姓的要求行事一样。那如果神没有按着百姓要求的来满足他们，就好像神没有能力这么做。这个就像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在社交媒体上面、动不动就发出一些挑战、这种是威胁而不是对于神的信靠。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一到三十一节里面的这段经文，因着百姓的轻慢还有试探、神愤怒了。在这里呢二十三到二十五以及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形成内容和意义相反的小段落，虽然百姓不信服神以及他的救恩，然而神却没有忘了去善待绝大多数的百姓。我们在二十三给到二十五节这里可以看到神敞开天门把玛纳像雨一样降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饱足。谁说天底下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午餐呢？类似的我们在二十七节也可以看见另外一件东西，也很像二十四节的玛纳一样像雨点般落下来，只是这一次呢降下来的是肉。神用他的能力证明了他绝对能够应付百姓对于他的挑战，但是因为百姓是试探而不是依赖神，态度是轻蔑而不是感恩，所以百姓还没有尝到这个肉的美味，肉还在口中就被神教训了。同样都是食物像雨点般落下，却让人尝到不同的滋味和命运。这两个差异应该很清楚的可以让人看到我们之前所谈到的生死祸福都在乎神。但是很可惜的，我们从32到33节里面还是可以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学乖。那我们今天又是否有学乖呢？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其实反映了华人的其中一部分的宗教观。超自然的力量是人类可以去掌握和驱使的，而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只要懂得投其所好，超自然的力量也可以被人任意的来驱使。像这样子的观念难道不像是以色列百姓在十八到二十节里面对神的那种试探和挑战吗？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有这样子的表现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的一些性情和神的作为，那我们也以为自己同样的可以去掌控这个神。 比如说我们知道神满有怜悯慈爱，我们也知道神会为他的百姓后悔，会收回本来要降在百姓身上的惩罚，所以我们就在软弱的犯罪和悔改这两边游走，不要去犯神绝对不会原谅的错，但也不要浪费了神会给的宽恕，然后人就这样在对错的交界线那边游走。这种表现难道不像是这边里面的这种对于神的试探吗？又或者一些事情明明就是不适合的或者是错的，但是我们却误以为只要我们有信心就一定可以做，又或者是我们跟神讲啊，事成之后我一定会奉献多多钱的，这当然也是一种想要去尝试去掌控神的一种试探和挑战。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怎么样在信仰生活当中，不仅我们的行为可以符合神的道理，也懂得怎么样调整好我们正确的宗教心态。我们现在就请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家庭既然到此，大家平安。